好，各位同学请看法华玄义。法华玄义西经101页，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一堂课有两个主题，一个是难光宅之说，就是光宅对于妙的定义。他上星期我们跟大家提，他是谈的那就是用体位用来说它有什么殊胜，然后谈的就是如果是属于狭下短的呢算是粗，广高长的呢算是妙，这是光宅法云的说法。那智者当师呢接下来他就会针对何为妙还有何为法，他来提出什么叫妙法，所以我们今天大概会跟大家先谈这两个主题。来，请看到101页，我们上次念的就是光宅法云的特色呢，然后所以请看到第二行。那大家都认为呢，哇，当时流传的呢，不论是北地师啊、地论啊，还是官师啊，好，还是会稽稽师啊，他们的说法跟光宅法云比起来，大家都认为说，哎，光宅法云的说法最好，比较好，比较好。然后呢，这是北方的。然后纵观南方，如果在解释大圣，大部分都是乘着身照啊、鸠摩罗什啊，然后他们都属于通论，不像他们前面这几家、这五家是属于特定的。然后那智者大师就说，那他现在讲这两句话目的是什么？让大家知道说，大家都认为光宅法云的好，所以他只需要来以谁来破就可以代表全都破，就只要破光宅法云的嘛，对不对？抓出一个头来，那头先破就底下都破，所以他接下来第五行就是要难光宅之说。好，光宅师妙，宁得远乎？今先难光宅，愚者望风。他说啊，光宅师妙啊，真的够好吗？大家都没办法来评判他吗？他说我不用啊，我今天来评判啊，我就从里面先责难光宅，那其他的呢就自然望风生却，就是望而却之啊，好，就是叫望风，就望而却之啦。所以第七行他就是开始从因的角度来判，然后之后呢再用第102页再用果的角度来难。他说他分两部分，分因跟果的角度来责难。那这两个呢也就是说他来判断他的广高长还是狭下短。那这个情，那我们来看，因为这是光，你放怎么样去，那这个是因为光宅法云的说法，我怕大家现在对智者大师他表述什么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建议大家现在呢不用拘泥于智者大师的这个顺序，我们跳到后头先来看智者大师对于这个体会用他希望怎么样才能够说出妙。我们先不要来看光宅跟他的责难，因为这样听 A 跟 B 两个在辩论会听不出重点，我们先直接来看看智者大师他对于这个体会用他的标准，他认为妙的标准在哪里。请各位翻到106页，找到了吗？好，请各位翻到106页，别名妙法莲花，他在四说妙法的解释，先谈妙义，第三行先谈妙，只有一个妙一个字，然后第四行先略用笔名，这个笔名是谁？就是光宅法云，笔就是指光宅法云的，名是指他的体位用，他的体位用的这个说法，我先简略的用他的名字，然后来显于妙。他的名哦，不是他的义哦，所以他只是用体位用这个名，但是他会换另外一个内涵来诠释这个名，这样理解了没有？他会换他的内涵，他只用这个名哦，但是内涵不一样。那我们来看他的特点呢，来，请各位开始从第五行，第五行他现在他有分，他是曰因果显理妙，第十二行曰五位显教妙，107页的第一行曰观心选行为妙，第六行曰六级显人用妙，所以呢就是四个点，教理行人，找到了吗？就是教理行人，我一般常常谈智者大师在谈的就是这四个教理行人，然后由这四个呢来显示出 他的庙，就是教理行人，你既然能够教归一，行归一，人归一，理也归一，那当然庙啦，对不对？可以含摄柔和为一，收于一，就是庙它的特色，就是收于一，写了吗？收一，教理行人皆可收一为庙，收一，收获的收，收于一，收于一为庙。好，收于一才可以骗嘛，如果不能收于一，他收为二，代表他不骗，他有格，所以他今天就是必须要在 这些方面他都告诉你，他能够收一才堪称为妙。好，这是智者大师要谈的最基本的架构，他能够都收一，所以能够通为妙。那结论的部分呢，刚好是在107页的第9行，我们先来跟大家看一下它的小结。理呢，曰十法界是贤理一，就是一法界具九法界，九法界即佛法界，所以它透过十法界来显这个理是一。然后十法界都是合乎空假中，十法在空假中三个理又是一而三，三而一，所以它显出它的理是一，所以理一。然后呢，五位是教一，因为呢，怎么叫做教义？因为大家知道它不是五位当中有藏通别是出嘛，圆是妙，可是像华严的圆，般若也有圆，般若是不是二出一妙？二出一妙嘛，对不对？所以它也有圆。那那个方等是三出一妙，它是不是也有圆？是不是？那法华是纯圆，请问一下，这些的圆，这些的妙有没有差异？没差异嘛，只差在他们因为其他的有带方便，但是呢，大家在讲到妙的地方是不异的。所以说教有是不是一？他们的终点是一，他们的最高标准都是一样的，所以是教一。然后行位的部分，次曰观心，四曰行一。为什么？因为他用的公式是众生心、佛心跟我的心等不等。我如果我的己心等佛心，像佛一样的精进，像佛一样的稳定，我等佛心，那这时候呢，我的位是不是就这么高？我如果我的己心能够具众生含摄，然后乃至于佛心，是不是它的行位里面就是观心，以等观而收一。之后六级呢是收人一，因为六级就是你于一法界当中，你通达十法界，乃至于通达之后，就自然可以一切究竟，所以他收为人一。所以最后呢，他就是说，我在教理行人皆可收为一，收为一之后才可以骗，如果无法收一，即无法骗嘛。还有二就代表还有不骗之处，所以它全部都可以收为一，它叫做骗。因为此骗故一切妙，含摄一切故妙。 OK， 像智者大师的想法是这样。那我们来看他的内文，请看到106页第5行。一曰因果贤理妙，第6行，因具三义者，因体广，一法界具九法界，名体广。因为高，九法界即佛法界，名位高，叫做位高。所以九法界即佛法界，佛法界最高嘛，所以它叫做位高。因用长，他现在都谈因，大家只要因不用去看，就用，用是长。为什么用可以长？因为十法界都是即空即假即中，都能够契入理。既然能够契理，代表它是不是它的功用化用场，所以它叫用场。所以小节来看，在因的角度上来说，它的体呢，一法界具九法界广；它的位呢，等同佛法界及佛法界，所以位高；它的用呢，能够契入空假中而三，一而三，所以即一而论三，即三而论一，非各异，亦非恒，亦非异，故称为妙。所以因此在理的部分，因可以说为一。好，第9行跟第10行是果的部分。果呢，果体具三义者啊， 国体广，它的体，体能够遍一切处，所以体可以广。它的位呢，它是久远久远成佛，久已成佛，位高不高？高啊。它的用呢，它能够贯穿三世，从本垂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义务啊，名用常。所以在因果的部分，它的果呢也是理妙，它能够广高长，所以它在因果的角度来看呢，跟其他的经不一样。就是说法华呢，它这个因果的六欲啊，跟在谈其他的经的时候，它没有带方便，它直接就直接全是妙，因此称为妙。所以你有发现智者大师他不是用经文来去附和，他是定什么？他定出他的广高长的标准是什么？看出来了吗？他跟你我们上次上课学的不一样，他们是引经来说他是广，他是高，他是长。那智者大师的特色是他定出他的标准，广高长的标准，然后告诉你说，哦，这部经符合这个标准，所以他妙。现在这样先看到这里 OK 哈，那我们再继续往下。十二行曰五位显教妙，又华严时鲁经，一种因果广高长，一种因果狭下短。广高长就是鲁是华严时，华严是一出一妙，所以它前面广高长的是指那个妙，狭下短的是指别教，因为华严是别间缘嘛，别间缘，缘是广高长，别是狭下短。OK 吗？写好了哈，自己写，这种细节就不用我讲了吧。第十四行二阿含时落经，落经呢是阿含时，阿含时是一出，就是藏教而已，它只有一个藏，一种因果，这个藏一种，这个是藏教，藏教的它只有藏教的狭下短，它没有妙。方等呢是方等时是生疏经，生疏呢方等时是对藏说通别缘嘛。对藏说通别缘，好，所以它是有藏通别三出缘一妙，三种因果，就是三种是哪三个啊？就是通别缘，上面的表格有看到吗？哈，然后呢，一种因果的话就是缘的那一个妙，三出一妙。第十五行呢，般若熟书，般若是熟书，它有带通向别缘，有通别二出一妙缘，好，所以它是二出一妙。法华呢，重点到这里只是念过，法华是醍醐，醍醐呢只有一种因果，它是广高长，只有出妙没有出。然后重点在后面这边，又醍醐经的妙因妙果与诸经的妙因妙果不异，故称为妙。这个才是特色，如果你的妙跟别人还有异，你就不骗了。所以大家的终点跟你的终点可以收为一嘛，所以最后它能够开显会一切经典呐、啊，所以会三也可以归一，它收为一。所以它重点是在十七行，妙因妙果与诸经的妙因妙果不异，故称为妙。 OK 吗？好了哈，收写好了。来，我们十七行，对不起，107页第三第一行，三曰观心显行未妙复次啊，观心是若体，第三行是我看到体，然后后面有个位，在下面第四行有个用，它也是分体位用来谈哈、哦。他说如果你的体的部分呢，观己心啊，没办法具有具众生心佛心的话是体狭，如果己心能够具众生心佛心的话则是体广，这就是包含度、容摄度，还有你能不能体解到佛心。不是说你想去包佛心啊，这个佛心的我们应该说我们要自律，然后不要放逸，令我们的道心与佛心相应相辉映，这就是具，这样理解了吗？不 不是说我想要去等同佛心，我的佛性跟佛的佛性不异，不是哦，这是佛心哦，是我怎么令我的道心辉映佛心。我如果可以的话是体广，若己心再来是位，如果己心不等佛心，就是你没办法辉映的话，那就是位下，如果等佛心就是位高。然后再来是用，用的话就是说我跟众生，我己心众生心佛心，我在看当中我没有办法契入地理的话就是用断。我如果在己心众生心佛心在彼此的辉映，以我的等观四肢都能够契入理，那这就是用常，这就是用常。好，整理的表格在上面第二行跟第三行中间有给大家看到了哈。所以在用的部分主要是在气理的部分，位的话都以佛为我们的宗规，体的部分呢就看它的包含度。好，第六行请看到第四点，约六级显人用妙，复次一法界通达十法界六级位。第七行的中间那个通达两个字啊，刚才念过通达，这是重点。如果你可以通达十法界六级位，于一而通的话，那就是体广，就是你含摄了嘛，全部广。位高，因为你已经到佛法界，位高也是用常，因为既然能够六级全部契入，代表就是你一定可以入理。所以呢，这就是人妙，人用妙，人妙以通达而收一。好，看完的这个部分是智者大师的说法，他的简略说十二行有跟我们大家讲，十二行略是妙意境，就是说他现在用光载法云的体位用这个名，他来诠释了妙的意，有没有？是不是在第106页的第四行有没有个名？然后今天呢是107页的第十二行有个意，所以彼名，彼的名，然后我他全谁的意？全他的意嘛，全智者的妙意啊，彼名来全智者的妙意啊，这个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个偶益大师不也是这样？他也用这样的方式啊，他用智者大师的名来全他心里想的禅宗的意嘛，他包括他用他的释教啊、无畏啊，不也有这样的看过嘛？所以就是说不能看到体位用，就认为光载法云讲的跟智者大师讲的一样，同样的不能看到偶益大师的教观纲中就认为他是跟智者大师的内涵一样。他们在古代很习惯用对方的名来诠自己的意，这种做法在以前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理解了吗？像现在不就是也是一个意思，借笔名诠我的妙意啊。哎，皱着眉头啊，茂雄在想什么？眉头皱成这个样子，你在想什么？就是他用这样跟这个地方有没有疑问？就是他用光载法云的体位用，体位用这是光载法云的一个判法，他的名词嘛，他用他的名词来诠释智者大师自己的一个关于妙的内涵。好，这讲完了哈，那我们回来看那个光载法云的说法。101页，我先在进101之前怕大家日子久了忘记，我很快的帮大家再念过一下100页好不好，帮大家念过而已，我们不要再讲太多。100页的它就是分为有习跟经，第一行开始到第13行是过去嘛，就是习，习是三圣，14行它就告诉你今天呢法华经是开始是佛圣嘛，一佛圣，这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哦，会三归一嘛，习为三，经为一，这是到现在看起来还 OK 它的架构。然后呢习有习的因果，经有经的因果，都 OK 的吗？都看到哈、哦、我标你们标前面都有写因跟果。然后习有习的体位用，习的因的体位用，习的果的体位用，都有没有看到？小字都帮你们标好了哈，所以读起来应该很容易。然后经也有经的体位用，然后果的体位用。我们来开始第二行，习因三圣的体因的部分，他说他的因体狭，因为下因用短， 就是过去的音，它的体位用是狭下短，这样就比较容易听懂了哈。然后呢，它的那个音体为什么说它狭呢？他说因为啊，声闻修四谛，知佛修十二因缘，菩萨修六度，那这个三音啊，三个人成就的音不同啊，而且不得相收，所以他的音体是狭的，就是不够广泛，不够周遍，所以他说他的音体是狭的，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哦。然后再来，他因为下，他说因为以前呢，佛陀啊，他是在第九歪道中行啊，他只有福而没办法断，没有出三界，所以他的位阶不高下。那因为到第无碍道的时候，他只有福四柱，四柱是哪四个啊？不福无明，四柱是哪四个啊？手指头。哦，大家马上记起来哈。所以说这四柱，那无明是第五柱嘛，对不对？所以加起来就说，哦，他只有福四柱，不能福五柱，就是他只福界内的，不福界外的嘛。所以他的用是不是短？所以手指很好用哈，这边一看就记起来了。所以他只有福界内四柱写，不福界外无明诸地。好，这就是呢他的用短，看起来都很有道理。嗯，那我们继续往下。他虽然说，他说以前的音啊、三义啊，都是什么？体是狭，位是下，用是短，所以它是粗。那它的果的部分呢？他说这个果啊，也是因体狭、位下、用短啊。这个果体呢，为什么说它狭呢？因为有余无余，众德不备，所以体狭。那果的位呢？因为它的位置是在化尘，没有到宝所，它只断了分段，它只断了分段生死，没有离开。化尘只有在分段生死，写下去，分段生死会写哈，分段就是把段落分段的那个分段 ，OK， 分段生死，然后没有出变异生死，分段生死是界内的，变异生死是界外的嘛，所以它的位下好，那到了无碍道过完是解脱道，它才断除了四柱邪，可是它还是没有处理界外的，它只不过是把界内的处理完呐、啊，所以啊。他又只有80年的寿命啊，以前呢没有恒沙的修，后面不被上述啊，所以用短啊，这是他对于以前的果的一个说法。好，那个无碍道跟解脱道就是指说我们每一地都有九品，然后呢当我们在断的时候，就是像一地有九品，比方讲像刚刚这个前面的话呢，他一进来到了那个第一个开始断私货是9981，那因为它是以九做倍数，所以一般就是用九来说。那它每一地呢分为九品，就是最靠近我们的最初重的叫做上上品，之后叫做上中品，再自然叫做上下品，刚好跟我们原来脑袋想的不一样。莲花池是离我们越远的是上上，越轻的是上上，那个坏的烦恼是越初重的叫做上上，就是以越多的称为上上，所以功德多的叫上上，烦恼多的也叫上上 ，OK， 好，所以上上不见得代表好，所有东西都要了解它的内涵。那每一地有九品，每一品当中分为有无碍道、解脱道，这样了解了吗？这个无间道就是无碍道，然后解脱道。每一个里面都是有一个无碍道、解脱道。无碍就是指说，我在这一段当中，我在福都算是无碍。我最后这一个过完要进入第二品，这就是最后这一个，这就叫做解脱道。所以前面就是无碍道、解脱道、无碍道、解脱道这样子去走下去，然后一路一路走上来呢，然后总共就刚好有九品，最高的就是第九品，就是下下品。好，第九品就是最高的，就是下下品。那一样呢，当他要到无学道的时候一样，他就是一品一品一品断到后来的最前最后面最尾巴的时候，他如果一直都在无碍道，就是也是并且无间道，他都一直只属于福的状态嘛，是不是都在福？所以他刚刚书里面就告诉你，他一直都在福的状态啊，他是在无碍道中行啊，他都在无碍道中行，是不是？第五行100页的第五行，无碍道中行，找到了吗？ 他都在无碍道，因为他在无碍道就代表他都还没有断，他都没有到解脱道，所以他就在浮，都在浮，都是浮，浮道，浮，浮道不断。然后呢，到第十一行，有没有看到写第九解脱？有没有？十一行第九解脱，你嘛到底有哦？
有，
我无看到，我就有看到嘛，讲一声。好，所以说刚才是无碍道，这边是解脱道，这样一看就知道他讲的是什么状态了嘛，哈。所以各位，如果你们有兴趣要看细文，请你在旁边注明一下，请回家参考第四册的73页、74页。我提供这样子，你就必须靠你们回家自己看了，好不好？因为书你们都有啦，然后我现在已经把你带到了，那找到了吗？写好了没？第四册就是代号 TN04 的 P73 P74， OK， 写好了没？
写好了。
好乖。哎，要不然问得很辛苦呢。好，来，再来，我们再进入回来原文。所以你现在已经知道什么是无碍界解脱道，解脱道就代表它能够断除，所以它这边写的是第十一行就写的是断除了嘛，是除，对不对？可是你看第六行或第五行，它都只有浮，浮就是没有断，这样懂了没有？浮就是没有断，所以它到第十一行才告诉你它有断，因为它是果位，果的话是它前面因行是浮，然后正果是断，就断。可是他说他也只到第九解脱，第九解脱呢，来看一下这边，他第九解脱他也不过就是断了什么，断了私货，把私货的顶，有顶的啊，那些什么收货啊，修货就是私货，把它全部断完，就是第九品的无碍道断，第九品的解脱道正，他也不过处理完了所有什么，所有的私货，他也只有处理完私货。就是原来前面的部分呢，它处理了有见到地方是断见货嘛，开始断见货之后呢，它开始81品九地，每一地都九品，开始断私货，所以它到后来呢，也只不过把私货断完，私货断完是不是就界内的四柱而已嘛？所以他也说，他就跟你讲说，他只有啊断除四柱，没有破界外的无明，第五地没有处理。不破无明，第五地没有处理，所以它叫做它的果用短，这样清楚了吗？好，没反应，到底清楚没有？
清楚
了。不清楚，趁现在资料都还在，我要赶紧继续讲，因为大家要先出来找，很麻烦。好，再来呢，14行开始到24行是现在的那个一佛圣，他开始要介绍你，他有什么好处啊？他说呢，也要分因跟果。因呢，他的体广位高用长。他说的他的体呢，能够会三为一，收束万善。哦，看起来好像很棒哈、哦，收束万善，说他的体是广的。他的位呢，他说他没有只有断界内惑、啊，他还能够在无碍道中行，因为他有到界外，他可以到宝所嘛，是不是？无碍道中行出于界外，这个界外就是指他。一直行菩萨道到宝所，宝所，宝物的宝，处所的所，宝所。这个《法华经》如果没有看这个，我帮不上嘛。这个自己要看《法华经》啊，因为《法华仙喻》是在讲《法华经》的、啊，至少《法华经》要多看，然后要不然的话没有空看，至少听 MP3 啊。我也有帮你们念《法华经》的 MP3 啊，才3个多小时就7卷都念完啦、啊，至少也要听个几次啊。要不然看这个会看法华玄义会很辛苦，所以他能够行菩萨道，这是到宝所，他叫位高。但他因为他能够无碍福祸，他能够无碍的福祸，并没有只有到界内就被卡住了，他因为他没有障碍嘛，所以他一直可以到无明，就是五柱都可以去处理，所以他叫用长。这是光彩法云对于精英的三义谈的妙。那果的部分呢，他说啊，今天的果呢，体被万德众善普惠啊，所以他的体呢是广，都是讲众善，然后他修众善。他的位呢到宝所，所以他的，因为他一直到前面的位是无碍道中行，行于界外，结果因是行于界外菩萨道，果就是到宝所。 所以它的因跟果能够对应。好，那它的因呢是不只有断了四柱，还能够进伏五米十八行，对不对？它并没有到四柱就停了，它还继续有无名，所以到二十三行的果用，就是它断了五柱，就是四柱加无名柱地嘛，就断了五柱，这样会看吗？这个书要这样上上下下来回看，所以为什么它排本我把它切开？它如果不切开吼，读起来很辛苦，切开才一行对一行看呐、啊。所以它的神通妙用利益众生叫做用场，这是光宅法云的说法。光宅法云大师的说法，那智者大师呢，他要责难他。你现在看完智者大师的说法，他谈的是标准，光宅法云的说法，你觉得他是什么方式？来，想到了吗？我们给你们休息两三分钟，大家想一下，智者大师的东西我刚才给大家讲了吗？他们两个都用同一样东西，叫做体位用，对不对？然后来说妙，光宅法云的用一体位用他一种解释，那智者大师的体位用他提出的是标准。那现在你看完了我这么详细的讲了第二次光宅法云的，你想看看他是用什么方式在说，为什么智者大师可以责难他会成功？我们休息一下。